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湛山精舍仅定于6月14至20号在钓鱼台国宴举办7日禅活动，恭请中国金山寺诸位法师依据禅堂古规如法修行。达义大和尚认为，禅能让现代人进化心灵，去除烦恼，增长智慧。好的，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湛山法语节目了。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周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到了开悟，开悟是什么，以及开悟之道。之后啊，有朋友呢在微信圈里面也谈到了这个话题，足以看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啊。那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有这样的一些的问题，不妨今天我们首先就烦请达义法师以佛法的理念为大家做一个开示哈。有一个人就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困惑还有种种的迷失呢？为什么面对开悟他会有一种恐惧感呢？
这里我首先要提这个佛教中讲到的7个开悟的要素，就是能量、决心、欣喜、仁慈、祥和、如日及这个觉醒。这所有的要素最后会结合成为客观的意识。这7个要素的能量、决心、欣喜、仁慈、祥和、如日及觉醒呢，会融合成为一种什么现象，一种客观的品质。这份客观的意识正是对治人格执着倾向的必要条件。有了这个客观意识，你就不再受你的超我及无意识的影响，你不再受过去的经验或者是观念或者意见的这个人制约。有这种想法的人，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不行的，有问题的，今生今世就这样了，坚信不开悟属于天上的外国的高人的。而开悟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接通内心深藏多年的智慧之源，找回内在的高人，自己内心的智慧绝不低于世界上任何的智慧，自己内心的智慧之人具有人类最高的智慧，外在的这个任何的智慧力量和这个勇气，在找回自己、喜欢自己、开心做自己之前，怎么样学习都是无法应用于自身的，只能是什么，把这个慈悲的知识标上价格出售以求生存。
那为什么开悟不可以属于自己呢？
因为对自己呢，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了解，找不到自己，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最可怕的是什么？想到开悟的人就联想到那个没有出息的自己。
嗯，很消极啊。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帮助自己来开悟呢？
反对自己、不开心做自己、不接纳自己的人是不可能帮助自己的。所以呢，要做到帮助自己的人，首先要改变心态，从讨厌自己变为喜欢自己的一切。我这一步呢，对于不开悟的人是需要他人来帮助的。一个人的悟性好坏完全是自我关系品质的见证，从自我对立到自我和谐的这一历程还没有开始，就不会有什么悟性，就不会开悟。
那感觉说开悟好难啊，为什么开悟这么难啊？
从自我对立到自我和谐的这一开悟历程完全是潜意识的改变过程， 我过去的学习啊、读书啊、教育啊、培训啊、修炼啊，以及几乎所有旨在改变人性、人心、感受和人生命运的方法和实践，都是想意识层面的活动，均没有改变潜意识的功能。这是21世纪的人类必须要记住的一点。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恨自己的人无法进入自己的潜意识，所以呢自己无法完成开悟的过程。其实呢，越是刻苦学习修炼，越痛恨自己，因为呢恨这个我不成干。还有呢，第三是什么？垃圾堆上不能盖起心灵的宫殿，过去天上啊、圣人啊、导师的力量没有改善自我的关系，没有清除心里面的垃圾，只是谈论在这个垃圾场上应该如何建造一个好的建筑。所以呢，太多人过去几十年的努力都看不到效果，什么高招都试过，永远感觉苦海无涯，自己只落得一个包装自己、为别人的感官呈现产品的可量虫。把为别人活着解释成关心惦记别人，其实呢不过是为自己的无能而苦恼啊。
您上次也提到了这个开悟啊，这个开悟和开悟的体验这个概念方面我不大明白哈，开悟和开悟的体验是一回事吗？
开悟的体验和开悟不是一回事，有陌生被叫做开悟的体验未必开悟，没有那种体验未必不开悟。开悟呢不开悟重点在哪？悟，不悟不开，有悟才开。很多人呢都曾有过某种类似开悟者的体验，或者呢有生呢一生有很多次那种体验，但我们就没有开悟，因为呢他错过了。你必须在那体验的基础上有那一悟，否则呢开悟的体验不具备任何的意义。那么讲到这个悟，悟是空门修行的路，无论千条万条，无论你走哪一条路，最后你必须经过悟这一门，不经悟门难见空性啊。所以呢开悟者呢那声所谓的体验，只是像发生了一阵季风把你呢腹地带到了他的面前而已。倘若呢没有那一悟，即使到了也错过了。
那好，开悟体验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像有生人呢所描述的开悟时的体验是什么？都是一种幻象，一种幻觉，所见的像都是幻象。在那体验里面啊，无论你看到了什么，那都不是你本来的你，因为还有个看在。无论你感觉到了什么，那都不是你，因为还有一个感觉在。记住，在那幻境中呢，无论你看什么或感觉到什么，你都不是那什么，你是那知那觉。这里面讲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起来觉得很详，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开悟啊，它没有对待。你有一个能看，有个所看，就有能有所。那么这个呢，你就不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就像那种正道人啊，他就跟你讲说，哦，正道阿罗汉果的人呢，这个人就不是阿罗汉果。这个在《金刚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开悟体验的本质呢，让你觉悟到一种幻象和另外一种幻象，同时呢让你认识到一切都是幻象，让你认识到你不是所有的幻象，你是所有的幻象被生出来时的根，那是什么？就是空。开悟体验让你了解到心的本来面目空，这是开悟唯一带给一个人的礼品，它使所有的有丧失了，它给你了它，这是开悟中唯一收到的有的东西的空。开悟体验的本质就是带你来到空的面前，认识你自己，这是它伟大的意义，这是存在赐给所有觉醒者的礼品。你收到了吗？它是给早行开悟的人。
嗯，我们知道哈，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开悟方式都是不相同的。我还记得上个星期您给大家讲了这个悟有不同的种类啊，比如说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那涉及到每一个方面，人们开悟的方式肯定也是不相同的，对吧？
就是一支玫瑰、一支菊花和一支海棠花，打开它自己的方式相同吗？不会完全相同。当然了，人们开悟的方式是不相同的。一支玫瑰、一支菊花和一支海棠花，打开它自己的方式方法相同吗？当然是不同的，不会完全一样。一只鸟觉悟的方式和一只大象的觉悟的方式相同吗？将是完全不同。有情众生的心都是种子，觉悟是那种子的开花。每一种存在，这个个体和那个个体，他们打开自己的方式是不会相同的。像玫瑰花有玫瑰花的方式，海棠花有海棠花的方式，因此呢，也没有两个开悟的人的方式完全是一样的，甚至会一点点相同也没有。但是呢，他们都开悟了。虽然开悟的方式不同，但他们呢，开悟后的见地将完全是相同的，因为真相只有一个，不是两个。如果两个开悟的人同时描述一轮月亮，如果他们完全说出了不同的月亮，那么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对这个月亮有问题，有一个人看到的是幻象。否则呢，一轮月亮的真相不可能是二，不是一。
开悟体验的价值对开悟的人价值又是怎么样的呢？
无论某生开悟的人在他开悟的刹那体验到什么，肯定的说都是幻象。那幻象存在的意义在于呢，它摧毁了你的头脑，它摧毁了你过往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认识到的世界，它让你看到一个全身的存在，它让你呢旧有的头脑崩溃了之后啊，看到了新的宇宙。强烈的开悟时的体验在于粉碎你的头脑，你罔顾的头脑执念和工作的模式，它让你不透过你千生万世以来一直用的方式来感知世界，从而让你了解到头脑之外还有个更为广大无相的心的存在，那才是你的本来。开悟前的体验为你的开悟做准备，那种爆炸般的这个幻觉一样的这个体验呢，仅是一种开，一种炸开，好像要炸开一座山门一样。当那门是悟，最重要的不是在你看到了门，我在于呢，你一定要去走进那个门，你走进了那扇门呢，那才是悟啊。在开悟的体验为开悟做准备，这就是它的价值和意义。
有永远的或者是永恒的开悟吗？或者说我这样子的问根本是不正确的呢？
开悟呢，不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不是一种永恒的状态，你只能在一个念头上开悟。开悟是一个关于此刻的故事，它不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如果你当下这个念头上清晰觉知自由自在，那么你开悟了。如果下一个时刻你迷糊了，你在那个念头上痛苦烦恼过不去，那么你没开悟。开悟呢，让你了悟到时间和空间是一个幻象，你由原来的在的这个时间的水平向这个度上生活，变成了你在垂直的向度上生活啊，你是永恒的。但那永恒和时间呢，没有任何的关系。永恒呢，不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我是完全变得和时间无关。你在一个点永远往下沉，而且呢，永远是那样，在那个不断变化的点上，你无生无灭，你永恒不变。所以呢，这开悟呢，没有时间向度上的永远，当有和时间无关存在意义上的永恒。
我们普通老百姓总在不停地问哈，开悟开悟，追求开悟，开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最终是要为了寻求开悟呢？
开悟的本质呢，让你看到自己心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真实存在本来的面目。 它让你看到你原以为的世界是你新的投射，新的创造，向外探索了解世界的意义，最后呢，让你了解了心。你越向外去了解世界，最后你越了解那个存于内的这个心。所以开悟呢，把所有的幻象把它要把它束破的，它要让你呢一下看到心的本来，看到那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去做，但是什么也都能的心。所以开悟让你认识到的心的本质，开悟呢仅仅让你看到那，这就是开悟及它的意义。开悟和活出开悟是两码事，开悟是一回事，活出你的开悟是另外一码事。但对于你的自由和幸福来讲呢，活出开悟呢更为有意义啊。
嗯，那好，我们追求开悟哈，最后终于开悟了。有人说开悟之后，那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呀？
开悟呢，完全是心的这种状态啊，它和身体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呢，不是直接的关系。开悟的人仍然会感冒，有时候呢，吃一种食物不小心呢，会肠胃不好啊。因为佛教里面讲呢，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是由这个四大组成的，四大不调，那么就有病。就是你开悟的人身上也会有病，不是你开悟以后啊，你就这样变成一个超人了，你就不会有病。你肚子饿的话呢，你还会感觉到你肚子饿了。即使你开着悟了，你也会感觉到这个四大不调，会有一种反应不舒服，甚至开悟也不能阻挡你的伴随着身上一种其他的病。
嗯，
但是呢，不同的是什么呢？就开悟的人知道，那都是幻象，不管你身上是遇到什么感冒啦，或者是肠胃不好啦，或者肚子痛啦，是什么毛病啦，啊，乃至于呢啊，得到一种身体的很不好的一种病状，但那都不是问题，它没有外部的问题，它只有念头的问题，它可以经历和你一样的身体上的痛苦。但是他不会像你一样的痛苦，这就是一个活出开悟的人和一个普通人的感觉是不同的。所以开悟呢，了解到这个疾病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幻象，当他呢融会换上被你称作的这个疾病，不同发生在内部，但外部呢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同样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一个家庭也好，或者是一个环境也好，每个人呢都会遇到一种不开心呢，比如像气候不和啊，或者是周围环境条件呢啊不舒服啊，遇到一种麻烦的人啊，事情不顺呢，那么每个人都有烦恼。但是呢，对于一个开悟的人的话呢，他的感觉是不一样。他虽然跟大家一样有这种问题，但是他能够超越这种问题，无形当中能够化解这个问题。就刚才讲到说，哦，你这个不吃东西，你肚子还是饿的，不管你开悟的人也好，不开悟的人也好。但是呢，这个开悟的人他知道，哦，因为我没有吃东西，我现在肚子饿了，所以不会因为肚子饿而烦恼。
我们说开悟哈，会不会有分头脑的开悟和心的开悟这两种类型？还是说一旦开悟了啊，头脑也开了，心也开了呢？
头脑的开悟呢是教法上的开悟，心的开悟是心法上的开悟，头脑的开悟呢是理上的开悟，心的开悟是什么？是事上的开悟。头脑的开悟呢是理上的开悟，理解的一切佛法的道理，当他未曾清净心的本来之相，我这个相是什么？就仍然是一个幻象。即使呢，他不是透过这个相，这个相就是幻象呢，来了解佛法的一切的这个道理，而是透过念头来了解佛教的这个教理。这种开悟就是头脑的开悟。那么另外一种开悟是心的开悟，它就是所谓的透过开悟体验的开悟。即是透过开悟的幻象体验开悟的这种开悟呢，被叫做心的开悟。当你活出你的开悟，两者是平等的。 如果你开悟后没有扶持你的开悟，两者都没有用。所以两种开悟很少单独存在，往往他们呢会相互触底，都会发生在那个人的身上。有的呢是头脑开悟的啊，有的是心不开悟的人都有。就像那个十遍禅师，头脑不开悟心不开悟的也有，比如呢有拓师体验者。但真正的开悟呢，必须要什么？要头脑和心相会。当头脑和心贯通了，当这个头脑和心融合了，真正的开悟真正发生了，这就是彻悟。所以彻悟呢，是头脑的开悟或心的开悟的同时发生，或者是融会贯通，这就是开悟的内心和次第的程度。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答义法师为我们开悟。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围绕啊关于开悟这个话题。在上一时段哈，答疑法师为我们答疑解难，回答了一些朋友的疑问啊。有些朋友问了说，哎呀，为什么开悟这么难呢？开悟和开悟的体验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这个开悟体验的本质又是什么呀？以及呢，其实每个人开悟的方式呢都不尽相同哈。还有就是说，并没有永远的或者说所谓的永恒的开悟，以及呢开悟的本质。那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开悟哈，那未曾有过相关体验的朋友就会问了，说，哎呀，你们讲了这么多开悟，那这个开悟之前开悟之后，人作为这个本体哈，它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答疑法师为我们来讲解一下。
在这个本质上呢，开悟前你的福性并没有增加一点，开悟以后呢，你所有一切也没有减少一点。觉性是什么？不增不减。开悟前后的不同在于什么？在于知。开悟前有觉，你不知；开悟后你知道了，你在那上面了，在这个觉的上面，你不苦，你没有生也没有命，你无因果轮回的痛苦。而没有开悟前呢，你不知道这层道理，你仍然在念头上，在生死轮转方面，在生命，在因果轮回之上，这是开悟前后它的不同。除此之外呢，并没有什么不同。
日常生活当中有开悟吗？还是说只有在那些哎呀深刻的问题面前才会有那种大觉大悟，所谓的开悟呢？
开悟呢，就发生在日常生活，这才是最实际的开悟。前念你痛苦，后念你突然不痛苦，这就是开悟。前念你烦恼了，后念你突然不烦恼，这就是开悟。还有呢，就是前念你很恐惧，后念呢你得到轻松自由，这也是开悟。所以呢，这个开悟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常常都会有这种体验。有时候呢心情很不好，哎，到外面去散步一下，改变一个环境，哎，身心就轻松了。我前几天呢遇到一位朋友，很特别的，是朋友介绍的朋友，他是那天特别特别的不开心，心情很不舒服，然后到寺庙里面去呢，听到这个念经的声音以后，突然之间，哎，这种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这个也是一种开悟，就是他想不开迷惑了，想开了他就开朗了。所以这个开悟呢，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所以开悟呢，在前念和后念之间，一念的迷，那么即是迷了，一念的不迷，这就是开悟。所以呢，好多人这，哎，究竟这个开悟是什么道理啊？什么叫开悟啊？什么叫不开悟啊？就是一念你迷，哦，你迷就是迷，就是迷惑了。那么一念不迷，这一念清清楚楚，分分明明，你在那打坐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妄念，没有这个胡思乱想，心里面非常的清楚，突然之间，哦，你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就是开悟。所以在日常当中呢，每念之上都有迷与悟，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天这个念头啊，不知道有多少念头，那么每念之上都有迷，都有悟，我们来寻找每一个念头上的开悟，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每天患得患失，想这个想那个，胡思乱想，那你永远都没办法开悟。所以呢，我们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清静，知道你在想什么，知道你在做什么，头脑非常清醒，这个就是一个觉悟的人。所以我常常喜欢两个字，就是觉照啊。我有时候自己在写毛笔字的时候，我就喜欢写这两个字，叫觉照。我觉得这个很有哲理性。这个一个人呢，要时时刻刻呢，你要觉醒你自己。那么这个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心很静，静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就能够仿照光芒出来。 如果说就像比较像一个湖里面非常的平静，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外境的影响，湖很平静，平静的时候呢，这个水就能够见底，这个就是一种光照的一种功夫。所以我每天呢，如果说呢能够常常来打坐啊，或念佛啊，或诵经啊，或拜佛啊，或持咒啊，通过这种方法来把你心里面的浮躁，你的妄念把它去除掉，你心清净了，那你就会得到一种法乐。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通过这个诵经啊、念佛啊、拜佛啊、持咒啊、打坐啊、持戒啊，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让我们气旺显真，可以让我们这个心可以安定下来。当你安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啊，就能够得到法喜。所以好多人呢，他到庙里去拜拜啊，就是听到这个念经的声音，或者在那个环境里面有一种感觉，那么他就心里面很欢喜。那我们这个呢就叫法喜充满。所以做禅做得好，可以长夜为食，法喜充满。你如果说在这个寺庙里面修行啊，你会感觉到精神很饱满，就是不吃饭也觉得很开心快乐，叫长夜为食，法喜充满。
那既然提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开悟哈，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不断的和开悟来相遇呢？
被一个念头占住了，这就是迷；跳过了一个占念，这个叫什么？就是悟。所以开悟冲击的是念头，挑战的是什么？是信念。老开的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呢，不断的去觉知自己的念头，站住的地方常常去思量它，去光照它，抓住这个念头，质疑信念，绕开这个概念，这个叫什么？就是开悟。所以开悟本身呢，也是一个概念，首先也不要被它站住了，这是修行人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活在每一个念头上，在每一个念头上下功夫，在每一个占念的地方要寻找这个开悟，这是最实际的寻找开悟的这个方法，获得解脱自在的途径。所以寻求开悟呢，不能离开当下，离开当下寻求开悟是迷人行经，这样的话呢，只来寻找开悟呢，这个是永远找不到的。
嗯，我们常常听人说大彻大悟哈，难道这个开悟就是有大小之分吗？一定要大彻大悟才是真正的开悟吗？
在根本信念上的自由谓之大开悟，在这个极末信念上的自由，这个叫小开悟，在根本之降的解脱，这个叫大开悟，在小的之降上的解脱，这个叫小开悟。事实上呢，这个开悟呢没有什么大或小啊，是因为无论是大之降还是这个小的之降，那么根本呢，这个信念还是极末的信念，都只是一个念头，我念头无有大或小，因此呢在本质开悟呢都没有大小。说大或小是名义上的说法，对修行开悟呢，我们呢不用关注根本开悟还是不根本开悟，不用去关心大开悟还是小开悟，注意每一个生活的念头，在念念上去把关，在念念上不迷，这就是真正的开悟。这不但是真开悟，还是在正开悟，还是在活出开悟呢？所以注意要在这个当下念头上谈开悟，不可离开当下念头空行开悟，这样的去寻找这悟境啊，是不切实际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这个，今天刚才讲到这个大悟啊，或小悟啊，有什么不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想要开悟哈，一定是有一些关键的。那如果掌握好了这些关键的话，会不会就比较容易开悟呢？如果真的有的话，又能不能给我们提点一下，真的有一些这关键点吗？
开悟就是呢，可以常常从真我真心发动出身口意，因此呢，可以就轻易的去实践佛教常常讲的八正道， 这个八正道能够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那么这对我们这个修行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开悟者这个烦恼啊、痛苦啊，会比别人少很多，因为他是一个修行人，所以他的思想境界啊、他的所作所为啊，跟我们一般人呢是不一样的。开悟呢有几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有五个关键点。
嗯，
开悟的第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向慕这种觉悟的人，所谓的见贤思齐，要有这个心，喜欢这个真理，探索真理，也喜欢去听闻真理，理解这个真理是什么，然后呢去信服通过修行证悟的真理人的那种境界。开悟的第一个关键呢，是跟所有的创造物脱簪离缚，不必废弃或者是毁灭创造物，我是心态上跟他们是分开的，是归零的，是以有为无的，就好像什么，他们只是存放在某个仓库里面，在用不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也就是在瞬间翻开对于这个千物万象的这种谴责、爱憎、取舍，或者是其他的等等的这种对待，就像古代所讲的“情不负物即得，直下以一切物，无一切心”，所以这个是也是很关键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这开悟的第三个关键点是放下所有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哦、那真的就是要放下所有的屠刀啊！这个屠刀有所指的吧？
对，这个屠刀呢归纳起来只有两把。第一把是什么？对于红尘种种的抓取或者是执着。第二把是什么？是对于解脱法身心成长学种种的执取，也是包括这个执着于修行道上种种的身心奇特变相或者是脱衣功能。所以经里面讲的宽心洞穴啊，谢即菩提啊。所以呢，我们不但要放下一切的恶念，一切的不好的行为，同时我们心里面也不要去执着修行的境界。修行的境界呢，不要像你执着神通啊，执着你的修行过程当中发现什么一类相啊，你去执着它，按照佛法里面讲也是错误的，所以叫宽心洞穴，谢即菩提。你如果说这个宽心你停不下来，那么你永远没办法证到菩提，唯有你的宽心突然之间你放下来了，那么菩提就在你当下。所以呢，放下屠刀就是离一切相，离一切相。相是什么？相就是心罗，常人的这个心罗是什么？我相啊，容相啊，众生相啊，寿者相啊，就像金刚经里面说离世相，因为常常我们常会指着一个我啊，有没有一个人相，你有我那就有人，还有没有一个众生相，有没有一个寿者相，不要去执着我要活多长。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人的生命有多长呢？就在呼吸之间呢，一气不来你就走了。所以你不要觉得 我年轻，我没那么快走，你大家要想一想，你到那个到那墓园去看了，这个年轻人很多。所以呢，从佛教里面讲的是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现在活着就要感恩，要珍惜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做一种有益的事情，这就是佛法的道理。所以呢，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常常呢把我们的人的心把它束缚住了。所以你应该要离一切相，要放下这种执着。所以呢，这个我们修学佛法里面呢，通过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那你就开悟了，你就证道了，你就了然一切法。这个时候呢，你身心就可以得到清净啊。所以开悟的第四个大关键是什么？否定一切加上肯定一切。否定一切不是指否定万物的存在，而是搬开人类心智上加在万物上的一切命名、标签、想法、观念、解析及结论。开悟的 第四个关键是什么？是否定一切加上肯定一切。否定一切不是指否定万物的存在，而是搬开人类心智上附加在万物之上的一切命名标签呢、想法观念呢、包括你的结论，我去肯定一切，我不是去推翻所有东西的存在。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是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我是去肯定人类生活上衣食住行等等需要万物的供应，所以呢要赞美他们，感谢他们，珍惜他们，还有善用他们。因此呢开悟需要经过几个层次，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降山不是山，降水不是水，到最后还要回到本位，降山还是山，降水还是水。所以开悟啊，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你要明白这种心念，你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好多各种各样的境界，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修行是需要经过好多的不同的境界来磨练你，让你这个不断的增长智慧。还讲到这个开悟的第五个关键是什么？是实修正法。所以这个实修正法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修行要修到一定的程度，到了这个心经里面光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他这个功夫呢就很深了啊，也就是发现了一切恶缘界相，就是身心啊、内外啊、止客啊、能手啊、是非啊、好坏啊、对错啊、善恶啊，包括邪正啊、成败啊、吉凶啊等等，本来并不存在的真相。其二是什么？是时常全然的体验品尝生命的这一刹那的情况，也就是时常安住于这个不安之中，安住于身心复杂的变异之中，在狂风暴雨滔天巨浪之中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话呢要懂得要安住于一切法，在安住于三苦八苦万苦之中，时常安住于当下，等呢已经找到了一个最棒的这个心灵导师。还有呢另外一点是什么？是要持续性的守本真心，也就是呢就像我们常常所讲的，就叫要安住在无助身心，身心无助的心态啊，这是金刚经里面讲应无所住我生其心，要有这种境界才能够守本真心，也就是说时常呢安住在平常心清净心。所以呢我们这个守本真心啊，翻译成我们中国这个白话就是呢不离开本来的净明灵觉之心，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我们的本有的清净佛性。那么以上种种的这个道理啊，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使我们时常呢要禅修啊，修止观啊或者内观啊或者正观啊，要不断的去用清净心来修行。以这个佛教的这个语言来说呢，就是开悟需要什么？七菩提分来成长我们的菩提心，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要在修行。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讲到这个开悟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开悟呢不等于说是彻悟，彻悟呢是自性的各个面相皆可以自发性的如意的成像，以响应人事及环境上的来访。
好，通过达义法师的这段讲解，我明白了这个开悟其实就是说一个人他要呈现自己的巅峰状态。开悟不是有为的神通，也不是多么神秘的境界，更加不是外来的奇迹，开悟就是本来的一个恢复，是智慧的顿发，也是树立的消解。同时开悟呢是醒来之后的那一瞬间的惊喜，是开花的春意，开悟是生命重新的里程。
所以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修行也不要去执着这个开悟的这个概念，在修行路上呢你着什么就被什么占住了，着一物就占一处，着一事就占一层。开悟呢这个念头或者是概念也不要去执着它，开不开悟呢其实呢对一个修学佛来讲呢并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当下你的心自不自由，有没有苦的感受，当下鉴定你开没有开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当下你的心自由了没有，是不是还有痛苦。如果当下你内心有苦有障碍不自由，那么可以说当下你没有开悟，不管你认为自己开没有开悟，反正呢当下你是没有开悟的。你的痛苦呢觉受就是一种证据。所以呢，我不关注我自己是不是有人们所谓的意义上的开悟或者是不开悟，我只关注当下此刻我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并没有阻碍我的念头。我不关心开悟的事情，我关注此刻能不能当下得到这个自由解脱。你呢，修行的道路请不要被开悟的故事缠住，不要被开悟的概念把它框住，不要被开悟的这种念头把它占住，那么这才是一个真正懂得修学佛法的人。如果你每天在执着开悟，你就是永远没办法得到开悟的人。
好的，经过两期的节目，答疑法师给我们阐释有关开悟的种种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您呢也一定是获益良多的。非常感谢答疑法师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湛山精舍仅定于6月14至20号在钓鱼台国宴举办7日禅活动，恭请中国金山寺诸位法师依据禅堂古规如法修行。达义大和尚认为禅能让现代人进化心灵，去除烦恼，增长智慧。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我和尚。 随便